我身上是一件美事。哇，怎么那么快就认同玛利亚了？这个认同感，这个感觉，其他的人都有点吃味啊。为什么玛利亚又不是做什么事情，耶稣你居然讲这种话？那我们呢？我们做那些事情，这跟那个子路跟孔子的对话传达也是如此呀。好、哦，子循三军则随矣。那我跟我要跟孔子啊，如果你要率领三军，你不要每次都说那个很体弱多病的颜回啊，或者子贡啊，那我呢，我是这么强壮。那其实孔子在那边所说的也是一样，
血气自由，
看到老虎，看到那个猛湍急的河流，就要冲过去。这种血气自由，我不跟了、啊。那我们再思想，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这一切的喜乐。那时候我们来思想，也许吧，这种被认同的感觉信进来，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做对了吗？对照那一千两的，他也想我应该这样做才对，但是好像他错了。我们求主再次引导我们，玛利亚这一件事情被耶稣认同。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以前的挪亚完全人，摩西亚伯拉罕神把他当作朋友一样，这种被认同的感觉总是感觉很好。那生命里面很特别，这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一种认同。那我们讲了那么多以后，那我们来思想，在生命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对付我们自己生命怎么认同神所喜悦的。从舅舅起来啊，然后把全身、全时间、全方位的把自己摆上给神。在神面前，有必要在教会那么热心吗？有必要那么时间那么多时间在教会吗？应该把这些时间，你听到每天来侍奉，应该多一点让他们读圣经，或者是其实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200多位年轻人。原住民部落里面这次去了10个单位，那200多年前站在上面也是如此的，我们要他们只能跑步不能用走的，要立正，要顺服，要立正朝鲜一定要的样子，出去只能迅速确实，不能怠慢，不能说我累，一句应允都不可以。哇，何必这么被刁难呢？但是我们说一句话，经过了这10年来，已经好过国中生偷偷报名，我如果看到有姐姐他们能够参加，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我终于升上高一了，我终于可以参加了。有几个长得比较大、比较成熟了，国二就偷报名了，不让我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怎么那么令人振奋？今年更多国中生偷报名了，那我就当作没有看见，让他们报名了。因为我知道家长经过这10年来，总知道了我的小孩去回来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很累哦。大家期末考一周一考完，应该是肯定才对，应该是怕我才对，应该是怎样？结果他们一报名，一期末考一结束，马上加入教会，所有的训练不眠不休的制作道具，开始做任何创意。他们这么忙，也许有人就开始说了：有必要这样吗？为什么不让他们多一点读圣经造就呢？他们在忙这个些事情，这些人应该把这些机会换成钱多去这些部落不就够了吗？或者为什么不让这些年轻人多一点陪家人？一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号，但是经过10几年来，他也敢说，家长鼓励，开始 鼓励小孩，你就去报名就对，因为他的小孩平常拗得不得了，当他家长看到 Facebook 里面他的小孩才15岁抱着那些原住民小孩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当这些小孩为他们，因为原住民小孩很多都是破碎家庭在山上，为他们祷告，看到他的小孩才15岁做一个父母的角色的时候，小孩回来不一样了，当然成绩并没有说 变得很好，生命健康了，他们知道我要读什么，我要读我要侍奉主的那个系列，也就是说成绩不一定好，但是读得有概念，很不一样哦。这种事情要到20几岁的时候才会显明出来。我常常跟他讲，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因为有那么多人陪着你一起往前奔跑，一起往前来思想。就是你们，我想在我们的同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神学院里面，有最棒的，好像从院长到师长，一直给我们一个方向的时候，但是正会要自己来。我们师长给我们是环境，给我们是一个眼光，但是要不要跟突破你自己，是你要自己来，要自己来。我们教会在上个礼拜是一个同工退休会，只有小组长参加。就已经300人了。那在那个退休会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啊，当然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触，就是台风来居然我们在退休会的那2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可以感受到神特别保守，但是我们不做这个比较了哈。但是我们说在里面连续2天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代的传道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这一辈40-50岁的传道人已经在教会变成老牧师了哦，那个你们才刚毕业那个董彦君已经在教会清新可爱，在我们教会已经做我们这个行列的老牧师的行列了哦。因为我们下一代起来都差不多秉哲下面以下的那些非常活泼，但秉哲也是算那一群的哦。我们有一个眼光，拜托，我们教会现在牧区12个，到现在已经12个哈。3年后，他们都毕业，教会刹那之间，包括今年要读神学，刹那之间会多15-18个传道人。我们牧区就算到2年后、3年后增加，大概照这个速度，顶多15个牧区。那时候传道人现不是说指望哦，是已经在读神学院了。已经在读神，3年内会变成多15-18个传道人，再加上现在的12个，哇！拜托，现在15个就赚15个牧区，有28个传道人干什么？我们开始思想，哇！开始安插位置吗？是，我们有一种很兴奋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也在这个当中已经看到做对的感觉是什么，那种很兴奋的。如果做对了，不要说对了没有用。很多人都说对了，但是没有站在对的位置上，没有用。也就是说，这样说好了，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说的话你都要去做，因为他们说对了，但是他们的方向不要怎样，不要跟，因为他们站在错误的位置上说对的话，那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件事情，站在对的事情上很辛苦哦，很被雕塑的，但是既然有人做对，走对了，做对了，哇，整个人焕然一新，后面的人迫不及待想要跟现在下一代的人，以能够参加管宣队为他们最大的一个盼望。那我最近在跟一些国中生讲，他说牧师，当然他们叫我牧师爷爷了哈，我明天就可以参加了哦。我那心情常觉得在生命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下一代起来的感觉。我们教会，我在这到今年我牧会第28年，一开始前面10年从零一直到开建堂，那个关键点是人越来越多，关键点是人多，所以发现就是扩充空间，扩充地盘。哎，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很辛苦，但是这个过程只要努力就可以了，就是在什么样认真态度就可以了。这个叫建堂的过程，当然那一阵子是伤痕最多的。那我刚 括那个过程，因为不是说我们贴什么体贴什么，是要眼光。下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建了一个500人会堂的时候，第二个阶段不是人多的问题，是多元化。多元化，因为人多了以后，开始难道要替他安排司会，安排什么吗？就发现教会就算10个教室也都不够用，因为大家来教会不是说我要来领受圣经知识，我要 living， 我要能够成为 living stone 可以建造的，我要有用处，我要合乎主用，我要变成器皿，而不是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每个都很想要做贵重的器皿，那我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他说你排队啊，等到你有机会的时候再排给你侍奉。台上不是多元化，我很喜欢用多元化这个多元化教会，但是这个多元化这个字眼最近被一个什么用了，我在很生气多元化的性别教育。那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我常想，其实教会要有多元化，但是指生命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用。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些里面开了音乐学院，开了媒体学院，开了第四个学院，第一个学院当然是门训的第四个学院今年开课，明年会正式招生，就是英文教学学院，为了宣教而做。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巴信会第二个阶段是多元化，多元化，大家每一个人都被用，不是人多而已，是每一个人都被用。以我们教会能够了解的术语叫做复兴，这个叫做复兴。那第三个阶段从2010年到现在，这是第三个阶段，我们有一种感动，文化事业，基督文化事业。基督文化事业就是我刚才所说，下一代突然二三十岁的这一群男传道人起来，他们要扮演基督文化事业，就是他们要成为这一台戏的演员，而且这一台戏的演员只能靓丽，只能是俊男美女。我说俊男美女不是外表，是他们带着神荣耀的光，但是没有这世界，没有这世界的那种肉体。神给我们说，你如果是神的样式，神的造神的模的样式来成为你的形的话，请预备自己，你一定是俊男美女，你一定是这台戏最棒的一个演员。而你演的时候，世人跟天使在看，你的演出一定要是会成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学校扮演训练，我们学校扮演训练，对不对？扮演进步成长，但是这个世界不吃你这一套，还要你能够荣耀以后要行销。行销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教会的弱点，因为教会已经讲过了要柔和谦卑，教会已经讲过了要受苦的心智。在这世代里面，基督文化我们要有一个行销，不走世界上经纪人的角色，但是却是经纪人的观念问题。你要打开，让人家看到在神的荣耀家里面是世上的光，要给人家看到，看到以后你不用去传福音，人家会蜂拥而至的。但这蜂拥而至的故事在哪里？好，我们讲那么多都是给大家一个预备思想。那这个预备思想我们先来看，在生命里面，神国真的就对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感恩，这叫新奇的故事。认同感，一种是震怒，一种是神所喜悦，这两种心情差别很大的。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然后你的样子就是一声叹息，在神的心情叫做震怒，然后最后你的日子就是智慧劳苦愁烦，转眼都变成空的，然后怎样呢？曾经有过的如飞而去。哎呀，在生命里面浪费一辈子，在做很多很棒的事情，到后来说我不认同你做了。不要再说主啊主啊，我曾经做过什么？我说神说我在我的家里面没有看过你。侍奉的拼劲没有个人的，都是从神的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叫肢体，知道吗？只有神的家叫做身体，基督的身体。那基督身体必须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它必须是 living 的。那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思想，神今天在我们的道路里面，要不要被神看为宝贵，神所喜悦的？你必须圣洁， 你必须是把自己献上，你不要在神面前说我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那个叫做啊，如今所能够经花了，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回到今天这个故事，到底从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吗？那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字眼，耶稣在那一个环境里面，那个气氛里面，然后你要正式请耶稣吃饭呢，但是你想想，圣经说那个气氛好不好，有没有快乐？圣经说什么？生他们对这件事情蛮生气的，蛮生气的。他们生气这个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所以气氛并不好。明明是吃饭的宴席，那明明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他们在生气。先记得哈，耶稣做过很多很棒的事情，那结果那个气氛都是生气，都是在生气。法利赛还记得耶稣医治那个瞎子吗？医治完以后，哇，那些人很生气，来找耶稣的麻烦。还记得耶稣在那个坠下的那个摊子，然后告诉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哇，很多人都议论纷纷，凭什么啊？你在做什么？讲这种贱话的话。我们来看，每次气氛都是这样子，都是蛮不高兴的。那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了一句话 ：“Leave her alone， 你让他做，不要去打扰他。为什么呢 ？She has done a beautiful thing， 他已经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啊。最后来那个字 ，to me， 认同。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个同学在这个日子里面学了很多，环境也很棒，来这边看的我是很兴奋。我今天一进来，我吓一跳，怎么楼下变得这么明亮，这么光亮？哇，真的，同学真的在这里真的很幸福。那我也常思想，但是我看见的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有特别的拣选跟特别的眼光。圣光真的很好，有一个光在这个地方，你要在神面前是神特别给我们看见的，特别看见。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 Leave her alone，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打扰他，他知道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很多你们不知道，分别在知道。第二，他知道而且他去做了。然后我们来思想，他做的是什么？什么是他知道你们不知道的？耶稣不客气地说，是一件美事。我们直接说好了，这就是优质的生命。我们要教会优质，我们人不要求优秀，不要说我是多优秀，但是你一定要优质。那优质有一个很特别，行出来行以外的就是喜乐的心，喜乐心。教会如果优质的话，整个教会都会喜乐。教会一直求优秀的话，教会会一直辩论吵来吵去。如果教会来比较看谁比较优秀的话，真的比来比去就好了。谁说我的资历，我的专业，我的学历。但是教会如果优质的话，教会会彼此合而为一，会彼此相爱。那这个优质是怎么来进入呢？不是两鸡蛋里面捡骨头这样的一个，你错。我们来思想一种情形，就是生命的成长的过程。这样说好了，我们在念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那叫国语。到五六年级到国中的时候，那叫国文。到大学的时候叫做文学。那大学你要写论文的时候，那叫批判文学。你要对，要对比，你要思考。当你在社会上，在征战，在战场上，在当负责任的时候，那叫宣言，那宣告。哎呀，美国一个独立宣言，哇，真棒啊！整个国度翻转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全部都跟语文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到宣言的层次里面，你写了一个字，改变时代，这个字也感动很多人的时候，如果你跳出来，你知道宣言有时候很潦草。他不管你那个字迹怎样工整，或者是比如说妈妈的妈下面要几点，啪啪啪啪要四点。我如果在写宣言的时候，我一笔龙飞凤舞的行，看得懂字，看得懂那个感觉，心被感动。如果你跳出来说， 错，字写错了，少了一点，有没有错？他讲的是对的，但是让人家无可奈何。我们正在感动，你在跟我讲这些事情，好像你懂一些事情。我觉得在生命里面，为什么圣经说赶快离开那小学，不要再陷入那些理学人间的遗传，在生命里面讨论那些东西，你已经在道路里面得着了，为什么还要在那个地方好像讲一些好像是对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告诉你，他做对了。犹大你说周济穷人，你也说对了，但是事实上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在生命里面情景，我们开始学习情景的感觉。我们教会很重视艺术，你要重心里面要画面，天鹅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天鹅就滑出来了，然后你会期待那只天鹅中间，那旁边的天鹅就是站在那边，偶尔再换个姿势，你会发现哎，整个画面好像很无聊，哎，那个画面是很美的，很代表情境的。 OK， 讲这些故事，我们学习任何圣经故事都要带入情境，耶稣的难过，玛利亚的眼泪，然后这些人跑出来，你看看外面，你看看外面那些穷人，我为什么不周济穷人，为什么不周济穷人？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思想，其实讲的到底有没有错，但是煞风景，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面感觉到的，玛利亚感觉到，耶稣知道的，你在讲那些东西，就是五跟四跟三的事情。什么叫五十跟四跟三？一个狗戏三的感情哈，你讲那些没有用啊，哈。不然就是东边跟西边的事，说东说西，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抓不到重点，就是这样子抓不到重点。我在刚来台南的时候，哦，他们说这是一个这是老教会，第一次有请一个讲员来，我讲的我觉得蛮感动的，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刚讲讲什么我是很深刻，深刻叫感动，自己内容是什么忘记了，倒是那个诗会后来总结我倒记得蛮清楚的。因为诗会这上来就说他另外又讲一篇，讲完以后题目我记得是十诫的，然后他最后结论就是所以我们要遵守十诫，哦，我就觉得这个很不搭调，也并不是错啦，圣经毕竟有十诫，我不晓得，反正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搭上去的，哦，只是过了一个月左右，那个这我们叫大王，哦，他又再一次诗会了，那个讲也讲完，他又上来做归纳了，最后也是结论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怎样遵守十？哎呀，你们都知道哈，所以我们遵守十诫，哦，我就明白了，他只懂十诫而已。但是他的位置很高，他又要让人家知道他懂一些事情。其实我在生命里面，我们很怕自己变成那种人，知道吗？我们在求主能够保守，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是一个成熟的，并不是懂不懂，是活得出来嘛，而且活出正确的道路嘛。好，那我们在生命里面赶快做这样的一个分别。第二个，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不常有我。那因为常有穷人同在，这边有两个一个对照。第二个对照就是工作，什么工作呢？常常可以做的叫做工作，天天可以做的叫工作，抓住机会的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神面前要给你，这叫做机会，这个叫拣选。你如果一再比看你的工作，就是常常有的，常常有的是这工作，工作并不是错，只是你在生命里面，这样说大家比较能够了解。你在埃及里面歌山地里面祷告呼求哀求400年，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献祭？有没有宗教礼？有，你去祷告嘛，祷告在100年也没用，因为当那天机会来的时候你不相信，没有用啊。我们并不是没有工作，只是在工作里面一直陷入一个为工作而工作，我做过什么做过什么，但是你没有抓住机会，机会叫做拣选，拣选是为了你预备的，你错过你生命就没有，你继续祷告嘛。我常常在想，圣经里面讲到两约之间，还记得吗？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一带沿海的，在黑暗当中，但是我告诉你，你们就要看见大光。什么叫大光？ 不一定是升官哦，哈，我们要看到大观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是必有婴孩为你们而生，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测试。你这样看见了，你如果当来的时候你没有抓住机会，你继续祷告。我们每次在讲台湾的福音，然后我们台南最喜欢讲的，因为好像从台南啊，哇，大家都在比看谁是第一位哈，然后就开始讲到后来都是讲荷兰人，哇，四百年了，台湾福音有四百年了，想到当时哪一个村庄是百分百信主的，讲那些有什么用啊？四百年了，你又讲嘛？你继续祷告，继续追溯历史，今天你不做都没有，没有意义。今天你不突破都没有意义，那我们该突破，好，开始学四力传福音也对了。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时候已经到多元化之后面的，叫做基督文化。这个基督文化事业，你能够让大家看到，这里是国度，在这时代里面是国度。当国度彰显的时候，你还来不及传福音，人家都蜂拥而来，那时候你拿什么给人家看？在教会里面你有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什么？在机会里面你要像摩西那样子，我给你看红海为你打开，我要给你看灾难降下来，我要给你看马拉降下来，我要让你看这是神的作为，要让你普天下都知道在以色列当中的神叫耶和华啊。这个故事是归故事的，这要原则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我们的一些问题，你去讲嘛，你为什么不相信今天要临到我们当中？有没有阿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命里面从学生的时候就领受这种拣选，我要，我相信有，而且我生命绝对是精彩的。精彩不是优秀，精彩是走对路了，走对路了，你的生命所读的圣经的每句话都会活起来，而不是考试用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相信生命里面这样的感恩在道路里面常常有金钱的外貌在我们生命里面，机会天天都有，每个礼拜都有，但是弟兄姐妹各位同学不常常有被选中的感觉。其实拣选在我们每个时刻，你一次掉落一次掉落一次掉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其实不是等你毕业，现在就是了。我在神学的时候就已经下神祷告，我要开拓教会。我在考大学之前我就决定要奉献给神，我就决定把志愿换另一种志愿，就是我只填理学院，不再填工学院了。我的想法，当然我现在回顾来说，这个思想不对。读什么系都可以侍奉神，读什么系都可以侍奉神。但是我要把它讲出来是，最少我有想法，我想要为主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分别，那神会帮你修剪的。但是你一定要有个想法就对了，你不能站在那边，我等神来，等神来呼召我。那你现在做什么？我就坐在那边等神呼召我啊？没有啊，我都看不到神在呼召我。你一定要有想法，然后你做的时候，神自然会把你修剪。那你就往前走就对了，不要怕说你走错。你一颗心为主的做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几乎被神全部都修剪光了。但是我有往前走啊，那就好了。最少让神有机会修剪。我们当时换教要开突破，要把一个换地方，要重建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找一个什么国小重新聚会啊，在哪里？我们列出七个方案，包括新楼新旁边的松荫堂等等，我们都全部还有长隆中学、长隆大学的礼堂，我们都列了一个一个去拜访，七个全部共估。输了，就是都没有办法，都方法都没有办法，我们很沮丧。最后一个是松荫堂，然后台南神学，然后那个旁边新楼书房旁边那个 好，那我们总是要去交那个总务处，跟他说，那我们还是不太方便，那很沮丧，走过经过那个台南神学院的礼堂，说这个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里面，然后这个还不错，蛮温馨的哈，蛮温馨的，只是他们说不借人，然后我们就去最后跟他们谈说，哎呀，没关系啦，啊，其实我们经过的时候看那礼堂不错，啊，只是我知道你们制度是不借给别人的哈，然后他们就说。哦，不然你们可以啊，就让我们做，我们就在那边聚会了两年多。他告诉我说，如果长老会有任何教会要来这边郊外礼拜，那你们就要让出来。我说当然可以，因为偶一次我们就让出来，只是我知道，在我们在那边聚会了两年半，很多征战，很多攻击，那两年半一次都不许，一次都没有让出来。很多长老会要来台南，要来郊外礼拜。他们都告诉他们说，对不起，这里已经有台南圣教会在聚会了，都不行哈、哦。甚至后来他们有谁要结婚，都要起来问我们说，啊，我们下午有谁要结婚可以用吗？会变成我们是主人哈、哦。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你眼睛看不可能，你就往前走就对了。体制为你而开，体制为你而开。我们教会第一次要做贷款的时候，人家说彩虹华人不可能啊。后来我们去那个台湾银行去做再说了啦，去问再说了。他们说私人银行都很困难，他这公立的更困难。他们跟我们去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要所有一切，所有银行都必须要了，那个资金往返的证明、存折，还有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抵押的，我们怎么敢拿出来啊？我们还欠3000多万，给他看我们还有欠3000多万，自找麻烦。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教会在河边音乐会，在戒毒村，在监狱里面，在医院里面做很多很多事情。哇，这我们照片，你看教会活泼。他听了以后如痴如醉的，那我借你们1亿5000万好不好？好啊，好啊，这个制度都不行了啦，但是神就为我们开路。结果那个总经理后来被总行骂了两年。后来总行就派代表来说，我们要换约的时候，因为时间换约的时候，就来找我们说啊，我们还是要签一下。那我说，那我们会计就说在你们那边不方便，来我们这边签好了。结果总行这里来，跟着总经理来。看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些内容，突然就告诉我们说，听说你们要建巨蛋，啊，如果你们要建的话，再来跟我们借。我觉得很多事情，生命看你要不要，不要管体制，也不要管规定，只看你要不要。你如果摩西回去的时候，摩西直接说法老那边不可行不通。那就不通了。你只要回去说我代表神讲话，那就可以了。前天我跟台南市长谈到一些圣诞节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抓住这5分钟跟他讲说，我们教会要做一个敬拜中心7000人的，那跟市政府 BOT 的方法不晓得，那我们做的是圣心剧场，每个礼拜都有7000人在教会的圣经剧场，会成为台南市的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台南市会因此而得荣耀。他眼睛一亮，突然就把所有的提案变成这个，所有局处的交通部、旅游部、警察局，所有的文化局通通带过来。我们这个事情下个月如果你愿意的话跟你们谈。什么叫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案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配合，我们要新谈一个，我们要7000，不是要15000人，因为他一直想 NBA 的那种篮球赛的那种场合。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不是做梦，但是我们必须要做梦，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而梦想，但是不能只是梦想，要为耶稣基督而疯狂。玛利亚有点疯的，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有点疯。那我们只能说哈，有三个都姓傻的人哈，这三个人 一个是撒干，一个是沙漠，一个是撒加利亚哈。有人说啊，牧师啊，那是翻译的问题啦。哈，我说那不是翻译的问题，那是幽默的问题哈。这三个姓啥的哈？第一个撒该，他在那边听说耶稣来，他可以毫无怨气找耶稣，但是看一看，垫脚垫垫了好几次看不到，哎呀，好了，我下次有机会再来，下次你就没机会了。他那一天必须要很厚脸皮，会被人家嘲笑的。不管怎么嘲笑，不管怎么不可能，我就是要。我只知道那一天发生一件事情，今天就会遇到这个家庭。今天撒该完全改变了。撒母耳那一天，当他撒母耳他就问以利说：“再叫我吗？”以利两次之后告诉他说：“你下次就说仆人静听。”就在那一天，神呼召了撒母耳，撒母耳有回应了，也告诉他整个圣殿翻转了。你告诉以利，以利家的灾难，我怎么敢？你在神面前就是忠心去传达。我们只看到圣经最后说，那时候神重新临到圣殿的生活了，要不然那个圣殿是没有末世的，神不再对那时代讲话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从那时候神的荣耀重新回到圣殿，神让撒母耳所口中所说的每句话都不落空。第三个撒加利亚，他是按着班次在那边献祭，但是我也知道，当那天神特别来找他的时候，他有很多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故事从那时候展开了。生命有时候就在今天，就在你每一个感动里面，你抓住机会了没有？我觉得是在生命前，圣灵常也给我们这样讨论：为罪、为义、为审判。当然，为罪我们要了解，你不愿意接受；为审判，世俗的生活你完蛋。但是如果为义呢？机会来到你当中，当神特别来到你当中，就站在你旁边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没有抓住机会，你要后悔了，你要后悔了。好，在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说第三点，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什么叫尽他所能呢？第一个，玛利亚必须要预备心，我走出来，人家搞不清楚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们在吃饭呢。你拿那个，又不是热汤，又不是什么，这什么上什么菜啊？你拿这个来。第一个，他必须要预备。人家问你你在干什么，他必须要预备怎么回答。第二个，我也必须要想我在什么时机拿出来比较好。现在大家都不太合适的时机里面，也许我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再拿出来，或者我就拿出来也不要打破好了，那放在耶稣脚前说：“哎，耶稣请笑纳。”哦，这样子也都可以啊，比较不会很突兀。但是什么时候拿出来应该怎么办？把它打破，很贵的呢。那我打破以后能够代表什么？我也不知道，玛利亚不知道我能够代表什么，能够解释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只有一件事情，这个叫 sense。我了解，我了解。他在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来到这里，啪打破，他吓一跳，然后接下来交在耶稣头上，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玛利亚没有办法回答，耶稣替他回答了。在生命里面，耶稣说了，他为了我安葬的事情，把香膏一圈交在我头上。你如果没有办法回答，耶稣替你回答，是为我。那为什么玛利亚知道，耶稣知道，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并不是耶稣没有讲过，而是耶稣讲的时候，你们不愿意照耶稣的心情来思考，你们照自己的想法。所以曾经讲过，又不是没讲过，彼得说万万不可啊。但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土里，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上好的福分就在那天发生了。马大跟玛利亚是两个人请耶稣吃饭，但是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耶稣说到发生的事情，马大说：“你慢慢说哈，我来炒菜。”玛利亚听到之后说：“这样不得了。”他暂时停下来。马大已经不高兴了，但是他这时候心里很痛。难道玛利亚同意耶稣这样做吗？ 难道玛利亚同意吗？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心情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说，在各个地方圣灵向我指证，将有患难捆锁要临到我身上。一直到亚加布的地方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在我前面痛哭，会让我心碎的，会让我心碎的。我告诉你，我不但被捆锁愿意，甚至为主死我都愿意，不要再拦阻，不要再再劝我。这种心情就是玛利亚的心情。我不愿意，但是如果确定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的话，我痛，我才不管马大怎么说，我就是要听完，我就是要听完。这时候我所做的事情，今天不做，等什么时候？人家怎么解释？怎么跟大家回答？我打破了，再说了，我这一生做了我该做了，在唯一的机会里面，我做了一辈子都不会后悔。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我已经57岁了，要建巨蛋干嘛？我建完应该60几岁了，我没有舞台，我没有舞台。那时候比我会指挥的更多，其他的都是每一个都是人才，每一个都是人才。我觉得在生命里面看到我们教会那些年轻的这一代，真的每一个哇，他们创意那种东西，让大家每一个都像疯子一样，然后在教会里面疯疯癫癫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哇哇哇，怎么那么厉害。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一天舞台不是我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建巨蛋？我只有一件事情，有一天看到神荣耀临到这个城市，我只能说，主啊，感谢你，我这辈子活得有价值。如果到5年后还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喊东喊西，这论我的罪。因为神给大卫给所罗门都是看到你的子孙必不会中断这样的王位。如果你教导的对，如果引导的对，那我常思想在对的路上说对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破釜沉舟。我问破釜沉舟什么意思哈？我们教会这个美工组的人真的创意十足，他画的我都看不懂哈。这我的观念还是停留在那个戴着那个尖尖帽子，然后项羽那种哈。什么叫破釜沉舟？有人听听哦，就是把破掉的豆腐煮成稀饭，是不是破釜沉舟？哎呀，真的很糟糕。其实他故事他了解，项羽当他带着兵。带着军队过江的时候，我现在说前面是秦国的军队非常的强，怎么打赢他们？我告诉你，只有两条路，要把打赢他们，要把你死在这里。也告诉你，你必须要打赢。所以把所有的船凿沉了，每个人带三天的粮食，你要么就打赢，要么就死在这里，每个人都拼了。你要么就把玉瓶打破，要么你就把自己带回去，生命他你带回去一辈子变成臭掉。你今天要打破，你没有办法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不需要解释，神会为你讲。圣经说过，这件事情你做在任何机会，今天的任何机会为主做，已经做在基督的身上，都是一件美事。你也许说我怎么解释，人家怎么了解？记得一件事情，神知道你，神知道你的心，他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开那美好的路。虽然时间很紧迫，我还是简单说，我告诉你，圣经所说的你要得分，什么事情都生命一定要得分，一定要得分。这个玛利亚他不需要说，他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解释，那一天没办法解释，但是以后2000年来天天解释这句话，天天解释这个故事，而且是正面的。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这样领受。我们盼望在灵里面，就这个是一个预备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预备两极化的反应，可能会在身上。我经过这个故事，要么荣耀，要么就是闷。闷的话都没事，闷的话都没事，但是没事之后你就会闷死。你如果要做的话，你就不断的突破。但是突破的话，你就要预备征战。 很多不以为然的声音会在你四周围，何必这样子呢？应该周济穷人，应该让这些人好好读书，应该陪陪家人，应该怎样？一开始对，的确有很多这种声音，但是现在所有家人都不会担心这个事情，他们盼望小孩来教会，因为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小孩来教会，成绩好像没有变好，但是他们变懂事了，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不但这样子，家人小孩把父母带来一起学习，一起学习，在教会人所开的课程，每一班满到一个地步，小孩替他爸妈报名。好、哦，啊，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弟兄说，也开一个课，就说该受管教的丈夫这种课，结果预备要报名的时候，都是很多姐妹替他先报名哦，哈哈，没有啊，这是虚拟的啦。哦、好，我们邱主任保守。你愿意做的话，有两句话的反应，一个就是你没办法解释，但是出于神，你默然无语。但是就像玛利亚一样，我情愿，我相信发生在我身上，应验在我身上，实践在我身上，我都愿意。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呼召我，我愿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又一件美事发生在你身上了。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同时预备心好不好？什么事情？就开始有很多不认同啊，你这些你凡是愿意做事的人都被否定，会攻击啊，何必这样？在两极化的环境里面，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听都听不完，这就是传道书里面所说，令人厌烦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是智慧的言语。我求主能够保守，但今天在这个当中跟他分享，虽然时间很短暂，已经十二点了，那我希望在生命里面常常学习，我来神学院是为了什么？第一，要读更多，明白神的话语，也看见有更多的神的呼召在我身上，美好拣选。但是常常记得一件事情，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许你会看到又大又难的事情，但是请记得珍惜。第一，单单信靠他；第二，一定要有合一的生命。最棒的侍奉就是学习跟同学跟师长合为一的，一起赞美，一起侍奉，然后什么事情都正面来看，什么事情都正面来看，就算缺点也可以正面来看。有人问我说，牧师，那如果是秃头有什么正面的方法来看呢？想一想，我说对啊，圣经告诉我们，如鹰展翅上腾，里面最有力量就是秃鹰啊。也是一样，在神面前也是，哎呀，你是生命，但你自己用正面的感觉，什么都可以感受，什么都可以赞美，好不好？啊，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到，不是说大家感动了，大家一起振奋你的心，我要，有没有？阿们，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我们来祷告吧。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生命里面活泼喜乐，